下面呢段说话就是刘成福老居士的补充说明。
高代和尚是弥勒菩萨的化身，这些是有公案可以查的。我现在依照佛学词典所叙述的摘录在下面。高代和尚是五代梁朝的时候明州奉化人，他自称叫做契子，
又号长兵子，
形节畏衰，
是形容好肥咁嘅样，
粗额，
就是额头皱埋咁嘅样，
婆腹，
就是个肚好大咁，
出语无定，佢身上边时时孭住一个布袋，入到银，佢就向人哋乞钱啦。有一日，有个僧人喺佢前边行，咁布袋和尚呢就拍佢背脊。这个僧人拧翻转头睇下，咁布袋和尚呢就话啦：
俾一文钱俾我啦。
这个僧人又回答佢话：如果你系得到嘅呢，我就俾你。咁布袋和尚呢又放低咗个布袋，叉手而立。这个补福和尚呢又问佢啦：
乜嘢系佛法嘅大义呢？
布袋和尚就放低个布袋，亦唔讲嘢。咁个补福和尚又话咯噃：
为子如此，为更有向上使。
咁布袋和尚呢就孭住个布袋走咗啦。喺梁朝精明三年嘅时候啊，布袋和尚就咁端端正正坐喺岳林寺嘅磐石上边，讲咗一个偈语。佢话：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是事是时人，是人自不识。于是咁就入灭啦。后来呢又出现喺其他嘅州，都系咁孭住个布袋周围咁行，随经若令，不敢初跌，若于成默。
经典是教训，约是禁止，
令是命令，
要遵照佛的教训，
绝不违背大律规矩，
心中所思所慕只有西方极乐世界烟正庄严，绝无其他的念头，
更无忧愁思虑。
如果是认真的依照经典来修这种念佛法门，这样烦恼就必然会日渐消失的了，自然会成就无畏。古德话：
天亲菩萨在八法名门论中，将世出世间一切法归纳为一百大类，前面的九十四种是有为法，而后面的六种就是无为法。
有念头的心是有为法，
亦就是妄心，
而真心无念，不生不灭。佛说：
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
无为是不生不灭，心而虚空，一法不立。
所以虚空包容万法而不执着万法，
淡安无欲。
淡是淡薄，
安是安然而无欲念。
念法总是不得力，功夫不能够成片，它唯一的原因呢就是心不清净，
亦就是有贪念有染着。
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哀慈悯，礼仪都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
自然保守，真真洁白，志愿无上，静定安乐。
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哀慈悯，礼仪都合。
前面所讲的都是属于自利，是讲怎样用功，要用咩嘅心态嚟修学。
而呢段嘅经文呢就係说明咗用点样嘅心态嚟处世待人接物。
既然学佛，就应该将世间嘅一切法从内心里面放低，冇贪着。其次，既然係生存喺世间，就不能够唔做事。
而且佛教导我哋众生养我哋呀。
咁我哋要点样报佛恩，
报众生恩呢？
唯有助佛闻法，将呢个殊胜嘅法门推广宣扬，就系、是、善愿。
而且要尽心尽力咁去做，善巧方便，使人能够接受奉行。
含哀慈悯
就系、是、大慈大悲，含哀系大悲，
而慈悯就系大慈。
佛菩萨嘅心对众生平等，毫无偏爱，但系喺事上有差别。
因为缘不一样啊，
有啲众生唔肯接受教化，因此佢就得唔到利益啦。
所以不平等所造成嘅因素系在众生方面啊。
礼仪都合，
佛法嘅教学要现代化，
要本土化。
礼仪包括咗文化背景、
道德观念
同埋风俗习惯、
典章制度，
古今中外永不相同。
所以佛法嘅弘扬一定要随顺，要入境随俗啊！
包罗表里，
表系指事，
里呢系指理，
理事要圆融，
过度解决，
即系超越三界六道得生净土，只系帮助众生达到咗圆满嘅地步。
若果系使到佢享受人天福报而不能脱离轮回，咁样并不是究竟啊！
而家世间嘅富贵人好多，呢啲都系由前生修善而嚟嘅，
所以今生先至享福咯。
但系呢啲富贵嘅人，有啲遇到咗佛法啦，但系佢哋又唔相信噃。
呢啲就系隔音之谜，因此就难免有三世之怨啦。所以劝人学佛，必须叫佢修正土法门。
虽然是他不肯相信，而政府的种子就已经种了下去了。
自然保守，真真洁白。
这里的自然是自性本然，自性本来是清净的，是无染的，是不动的。
所以说真真洁白了。
经常说
学佛无论在任何宗派都要明心见性。
正宗对于业障深重的人，在一生之中不能够明心见性，
所以劝他先求往生西方。到了西方之后，就有阿弥陀佛加被帮助他明心见性了。
古德说，
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
我劝同修，如果是工作太忙，早课只念本经的第六品四十八愿，
其实是将弥陀四十八愿变成自己的本愿，与佛同心同愿。
晚课就读诵三十二到三十七共六品，这几品的文字呢并不多，
但是你同事就讲得非常之圆满了。
尤其第三十三到三十七品全部都是教戒，
其实是何者应该做，何者不应该做。
读诵咗之后呢，要认真嘅反省今日嘅我嘅思想、见解、行为同埋经上所讲嘅对照一下，边啲系已经做到咗嘅，
边啲仲未做到咗呢？
已经做到嘅，希望保持不失；
而未做到嘅呢，听日又能够做得到。
咁样只系修行，能够将阿弥陀佛嘅教训做到咗，咁样我哋嘅行持就同阿弥陀佛一样，心同佛，
愿同佛，
行同佛，
解同佛，
咁样就必定系上上品往生。咁样做就达到自愿无上，身心都在定中，法喜充满啦。
所以学佛嘅受用，现前就可以得到噶啦。
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上，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参回，转变罪性。一旦开达明彻，
这些是说有一天忽然间开悟，心开通达明了，彻底的觉悟，
亦就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净土中的功夫要绵绵密密地做，不用求水到渠成的时候忽然开悟，达到了你一心不乱的境界。
而前面所讲的静定安乐，就是自一心的境界了。
自然中自然上，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参回，转变罪性。
呢度所谓的自然是自性本然，而并非修成，
并非造作。
自然就是我们今天的境界上，我们今天看就不自然了，
而悟了之后再看就自然了。
那在未悟的时候看，为什么又不自然呢？
因为着相，这个意思很难明的。譬如看一间房屋，我们未悟的时候看上来很漂亮，小悟之后呢，就跟建筑师的看法一样。
这间屋啊，是不过用些钢筋、水泥、砖瓦、建材造成的啫。
建筑师他比我们看得更加真切。另外有位物理学家就看得更真了，他说
这间屋是由电子、原子等等基本物质所凑合而成的。
这些呢，就是《金刚经》所说的一合相，这些才是看到一切法的真相，即诸法实相，
亦就是自然中自然相。
自然之有根本，
现象是有，有即是空，是万有，
是妙有。
这个妄相是有根源的，
而这个根源是真心，就是宇宙万有的本体。
科学家相当聪明，他们探讨宇宙的起源，但是他们找不到，
因为他们是从相上求，用意识心去找，所以是有界限有范围的。
但是他的范围也是相当广，佛家说
用这个心去找就可以找到阿赖耶识，再上去就无能为力了，所以要用禅定，将分别执着统统丢低，用清净心照见，就能够找到根源的了。自然光色参回，
这些正是六祖大师在坛经中所讲的开悟境界。
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
一切法互相参回，宇宙万象刚刚互照。
所以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一体的。
转变罪性，
是显示出十法界的依正庄严，不离自性，所变现的万物都是交互融通的，
并不是独立的。
佛法虽然讲界限是勉强分的，
而一切法本来就是没有界限的。
屈丹成七宝，横览成万物，光经明具出，善好殊无比，着于无上下，共达无边际，
而各勤精进，努力自求之，结达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
这段经文前面六句一偈半，就说明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万物都是成于自然。自然这两个字很难明，此乃圣德之流露。
而与通常所讲的自然的观念是不同的。
佛经中有一个术语，它叫做
法尔。
法尔就是一切法本来就是这样的，有时不得已用比喻，或只能譬喻一个仿佛，听的人亦只能够略为体会。
如果是真正想明白呢，还要靠自己的功夫，亲自证得了才算是真实的。
我们现前所见的山河大地、宇宙星球、森罗万象，都是由自性变现出来的，
但并非它本来的面目，其中已经有所改变了。
例如树木花草经过了人工修整之后就不自然了，
那法以本性流露出来的万物，为什么我又说它不自然呢？
因为我们起心动念已经帮它加了功了，所以我们看见的宇宙万物虽然说是自然，
而其实并非法以自然。
等到我们在一切的境界中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的时候，完全是由自性流露出来，到时所见到的一切万法 至真正的是法尔自然。
乜丹
就是指北区泸州，伊州的人民福报大，生活所需都是自然而生的，
而且寿命长达千岁，并没有什么病苦，
而人在福中就忘记了修行了。
所以北区泸州并没有佛法啊。
寺庙中韦陀殿上的匾额呢，就写住
三州感应，
也就是指四大部洲除去了北区泸州。
屈丹成七宝
是用以说明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资源全部都是自然成就的，
而七宝呢就是娑婆世界所讲的，要知道西方的珍宝讲之不尽。
横览成万物
是指圣德自然地流露，化成了这个世界的一切万物。
光精明具出
是形容西方的万物之美都有光彩，
而且是精美无缺，善好无与伦比的。
着于无上下，
即是自性如如之理，着是显著，人人都能够见到。
而上下是比喻，上下是相对的，
我们是生活在相对的世间，而西方世界是没有相对的，心意识中自有相对，
因为真如本性中并没有相对。
洞达无边际
是说自性流露出圆满究竟的智慧，对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都能够通达。
所以尽虚空现法界就是自性，边有不知道的道理呢？
以上是将西方的人事环境和物质环境的殊胜美好做一个简略的介绍，
而下面就是佛劝勉我们要发愿往生，
而各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
每一个人都应当努力精进，必须要自己向内求，
而不能够向外求啊。
往生西方的条件呢，是信愿行要达到清净平等国，
否则就不能往生了。
而祖师大德又说，
只要有强烈的信愿就可以决定往生的了。
这两种讲法呢并没有冲突的，
因为有了决定的信愿，他的心必定是清净的。
所以二六时中只有一个方向和目标，理事皆明，修学就稳当了。
而自己的信心坚定，佛菩萨的本愿威神只能够加持得上，所以必定得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了。
横截于五趣，恶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以往而无人。
其国不亦为自然所先除，捐治若虚空，勤行求道德，
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
何为着世事，遥遥忧无常。
横截于五趣，恶道自闭塞。
这两句就是说我们现前的真实利益，如果是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这样必定是脱离不到六道轮回的了。
这里讲的五趣，即是天、人、畜、鬼、欲，而不提阿修罗，
因为除了地狱之外，阿修罗散居在其他的四道中。
灵严经讲得就更加详细了，灵严经说七趣，另外加了个仙道，
而仙人亦都是散居在天、人、畜、鬼这四道当中的。
经上所讲
五趣、六道、七趣
都是指六道而言的，
所以真正的发愿求往生必然是横超六道，三途就自然封闭了。
我们今生和过去生中做了不少恶业，可能会杀过人，
亦都可能欠过债，
而恶业必定会受到果报，生到去西方一切的恶报就可以消除了。
而消除的方法呢，就是自己真正地觉悟了。
觉悟的人绝对不会再做恶业的，
如果再做恶业实在是并未觉悟啊。
有位同修告诉我，
因为我某个人已经破产了，
使我联想到
财产是五家共有的，
真正的聪明人是有福报而不享受，将他的钱布施出去。春秋时代有一位模范商人范蠡，
他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国，他是第一个功臣。
成功了之后呢，他就隐退从商，改名为屠朱公，
而后来民众就供奉他为财神爷。
他做生意发了大财，
但是他不享受，将啲钱施舍给贫苦的大众。
其后他又另起炉灶，又发了大财，这样三聚三散，全部都回馈于社会，将福报寄托在众生方面。
所以他的财永远都不会失了的。
我们的生活够了，衣食就要节俭，
因为节俭是积福嘛。
譬如每日存一蚊，
一年就存到360蚊了。
如果用之于布施、放生、印经，这样一生累积下来的福德就不得了了。
因此有福无志，财富就不是好东西来的，不但害到自己，而且还会害到子孙添的。
阿弥陀佛做大施主，建成了这么美好的环境，供十方世界原生西方的人受用。
而生西以后呢，智慧功德不可思议，可以广度众生，比在六道中冤冤相报好得多了。
无极之圣道，而往而无人，
是说佛非常感慨，
唉，西方这么好，而且往生亦不是很难，可惜啲人就是不肯去。其国不亦为自然所牵随，
不亦为是说很容易往生。这里的自然和前面所讲的自然完全不同，前面的自然是指自性的流露，
而这里的自然呢，就是指一旦被烦恼人情种种的障碍所牵连，就去不到西方了。
捐字若虚空，
捐是舍弃，
字是对世间的愿望，
想做这样想做那样，牵肠挂肚，这些都是往生的障碍。
所以要舍得干干净净，
舍要从心上舍，
而并非事上舍。
事上无妨碍，话言话
事事无碍，
心上挂牵那就麻烦了。所以佛叫我们
离相不要执着啊，
都是由心里面放低。如果是不妨碍清净心，舍和不舍都要动念头。
所以顺其自然就没有错的了。
勤行求道德，
要一心一意地求道。而道德在这里呢，有它特殊的讲法。
那也就是说，道是念佛，德是往生，念佛决定得生净土，
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
凡是生到去极乐世界的人，他的寿命和无量寿佛相同，
而一切的苦难连名也都听不到，何况是事实呢？
何为着世事扰扰忧无常，
应该知道这个世界是苦海，没一样东西是真实的，全部都是虚假的。
劝喻策进第33，
世人共争不急之务，于此极恶极苦之中，勤身营务以自给制。
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累，唯心走屎。
无田忧田，无宅忧宅，眷属财物，有无同忧。
有一少一，私欲齐等，积少具有，又忧非常。
水火盗贼，冤家债主，焚飘劫夺，消散磨灭，
心悭意固，无能众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言，忧苦万端。
此品以下共有五品的经文，都是对修行非常重要。我们先要认识修行这两个字的定义。行是行为，经常话
佛将所有的行为归纳为三大类，身、口、意，亦就是身的行为动作，口的言语，意的思想见解。
身、口、意三类的行为如果发生了错误，将它修正过来就叫做修行。自己的毛病过失，如果自己通通都明了晒，咁就为之开悟。
但是这个开悟呢，是解悟，并不啱用的。
所以悟了之后就要起修，仲要改过自身，呢啲就叫做正悟。
但是我哋自己并唔容易发现自己嘅错误啊。
佛喺五品经中提示比较容易犯嘅严重过失，叫我哋
要知所警惕，确实遵行。
此五品经连同前面嘅一品共有六品，系叫我哋点样去做。
所以经一定要念熟，要记得清楚。而起心动念、言辞造作，都应该依照经为准则。